大家好，我是 Miki， 可以叫我 Miki 就好。我现在在台湾微软任职大型企业客户的部分。那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介绍 Block。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有听过 Block 或是现在有在用 Block 的，可以举个手吗？我想要看一下 feedback。OK，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在座的各位都有用过 Block， 甚至是听过 Block。那 Block 为什么也可以开一堂课？其实 Block 的部署跟派送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它不是说哦，我 AD 或透过那种 Group Policy 派送下去就好了。我们 IT 可能还要知道说，我今天这个 Block 派送下去，使用者到底有没有加密？加密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他今天如果在自己装了一个低槽上去，那不就没加密了吗？或者他今天透过随身碟，你今天加密的磁碟，我随身碟没有加密，我一样可以把档案复制出来。那更多的就是我们还会去看一些稽核报告，因为我们不管是内稽或外稽，我们常常要做一堆稽核，那我们就会透过一套工具叫做 mBand，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那 mBand 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就是它是我们 mDAP 里面的一套系统。大家知道 mDAP 吗？有听过 mDAP 吗？那有听过 App V、UEV 这两个东西吗？好，其实在 mDAP 里面呢，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协助 IT 更快的去部署他公司里面的应用程式、使用者设定档，还有 Block 的管理，甚至是一些修复工具，以及群组管理原则的派送。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重点是在 Block 的部分。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Block 其实没有想象中容易。好，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桌上有放了非常多的 device， 大家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平板越来越夯了。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带着平板，你来 take days， 我在计程车上平板掉了，怎么办？一台一两万的平板掉了，很伤心，没错。但是更伤心的是什么？你可能会被老板 fire， 因为老板说资料在人在，资料亡人亡，应该有听过这一句吧？这个装置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的资料。那以往的 iPad 或 Android， 你怎么去做加密？可能没有什么办法去做加密，你只能对档案去做加密，但是你没办法对储存体去做加密。但是今天我们微软的平板，它是可以针对档案甚至储存体去做加密。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台是 Surface Pro 3，它里面有搭载 TPM 的晶片，它用的是 Windows 8的专业版，所以有支援 Block 的功能。那桌上还有一台可能是比较旧的 Pro One， 甚至是 Laptop 笔记型电脑，以及我们的桌上型电脑，这些电脑呢其实都有支援 Block 的功能。那电脑有没有 TPM 晶片，其实在现在的 mBand 来说呢，已经不是必须的条件。以往大家都可能知道说，我今天要用 Block， 我电脑一定要有 TPM 的晶片。大家知道业务人员通常用的电脑不会太高阶，因为它携带到处跑，所以我不可能为了业务人员去配给他一台很高阶有 TPM 晶片的电脑，因为有 TPM 晶片的电脑通常价位会比较高。那这时候你要保护业务人员的资料不要外泄，那你同时又要考量这种成本，我们 IT 就可能就会面临的那种预算的考量。但是今天在我们新的 mBand 里面呢，大家听完这堂课，你就可以很了解到底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好，那除了行动装置以外，我们如果密码忘记了怎么办？以前我们可能 AD 的账号密码会忘记，我可以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吗？这位小姐，你以前密码忘记的时候会怎么做？
就一直踹到可以为止。
一直踹到可以为止啊？那如果真的忘记的话呢？
那就重设吧。
可是你重设，你有办法自己重设吗？
不行。
我们以往重设密码呢，是不是要拨电话给 IT？ 那 IT 整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一天10个人打就好了。你一天可能一两个小时都在处理这种密码忘记的问题，你 IT 的价值在哪边？ IT 的价值是在解密码吗？不是。所以其实我们透过 mBand 这一套管理工具呢，我们可以协助 IT 缩短使用者的这种回馈，或是缩短使用者就是一直跟你 complain， 一直要叫你给他密码。我们的 Block 呢，安全就是安全在它的修复金钥是48位元的修复金钥。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人会把你的 alias、你的 domain 的 account 设到48个密码，有吗？我想应该没有。对，所以 其实要记住这48个密码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这时候我们其实有透过自动化的工具可以协助使用者去产生去得到这些修复警要。那我今天呢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 Joe 跟 Peter， 那他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 Mband 2.5。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的 slide 呢，我们会提到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 Block 跟 Mband 的一个概观，接着呢，我们会讨论到在 Mband 2.5 这边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功能，还有就是如何部署，还有就是我们这边微软这边的实际案例分享。那刚刚Miki 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次我们准备了一些礼品，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在 slide 在讲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我会有一些章节，如果会牵扯到问答的部分的话，我会用某种方式来传达给各位，那希望各位能够收到我的讯息。好，好，刚刚米奇这边已经有问大家说，在座的人有没有听过 Block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在座刚刚看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应该是之前有听过 Block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 Block 呢，其实早在 Vista 的时代呢就已经存在，它是一个在使用者端的作业系统里面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服务。 OK， 那它主要的目的呢是从主要是在保护我们的硬碟跟我们的使用磁区，以确保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说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呢，我这个东西遗失了导致我资料可能外泄，或者是被别人偷看到窃取掉这样。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 Block 呢？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大家当然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有听过 Block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有谁真的使用过它呢？可以举个手吗？哦，那大概只剩下五分之一啊。对，好，没有关系。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Block 除了我刚刚讲的硬碟加密这件事情以外呢，它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电脑日新月异，一直在汰换。那可能大家用电脑从以前的5年到3年，可能现在每一年都在换电脑，甚至于可能汰换我们的 USB 或者是移动硬碟。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呢，如果是个人，我们可能就单纯的把它给做个 format 掉，或者是 DJ format 这样子就 OK 了。但是呢，在企业在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设备汰换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花钱用无所不用其极的，不管是 DJ format 或者是硬碟打洞，甚至于用锤子去锤它，甚至于大家如果在座如果是 IT 人员的话，应该常常看到在维修室我们会把那个硬碟把那个螺丝拆掉之后呢，磁盘拿出来挂在墙上当磁铁。好，然后呢，当我们最后一刻要丢到回收业者或者是丢到垃圾桶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这个有没有可能会被人家破解。这个是我相信在座各位 IT 人员最大的隐忧。那最后一项呢，其实就是综合前面两项，不管是丢掉或者是遗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我的资料会被窃呢？不管是用我这台 device 打开，或者是把它拿下来到别的台电脑去解密去解码，其实 Block 最主要解决各位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今天我透过 Block 加密之后呢，我这个 device 丢掉了，那 user 一般 user 或者回收业者拿到，或者捡到，或者是偷到，帮他打开来的时候呢，其实这颗硬碟就像是一个还没有 format 之前的一个硬碟这样。所以说，其实 Block 就在你各位的身边，你的作业系统里面就有了，所以。在这堂课之后呢，不妨大家可以把它打开来用看看。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 Block， 接着呢，Block 到底做到什么样的范围呢？第一个呢，也就是作业系统的磁碟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在 Block 里面，我们可以针对我们原则上它主要是针对系统碟、系统磁区的部分进行加密，而且。在新一代的 Block 里面 8.1 以后，它可以你用多少，在 Windows 8之后用多少加密多少，你不需要整颗磁碟去做加密。然后接着固定式磁碟，在 Win7 之后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针对整颗硬碟去做一个加密的动作。在早期的 BLOCK 里面，我们只能透过可能磁区的部分去做加密。接着呢，这一块就是在后续 BLOCK 演进之后，它提供了卸除式磁碟的一个加密，也就是说我们的 USB， 相信各位应该身上可能有到一到两支的 USB， 甚至于我可能还买了一两个 1T 的随身硬碟。在后续新的 BLOCK 的技术呢，支援了卸除式硬碟的加密。那这样什么好处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这样子的 USB 或者是我的随身硬碟如果掉的话，其实一般的 user 捡到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读取里面的资料。好，接着我们提到 BLOCK 的眼镜。刚刚我提到说，
Peter， 那我刚看你在这边呢，作为系统磁碟的部分，它有提到 TPM 的晶片，那有 TPM 晶片跟没 TPM 晶片加密有差别吗？
有。有 TPM 的晶片的话，其实你做的话，在 N-band 的管理的时候呢，其实它会多一个叫做那个 TPM 加密的一个功能，这样它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没有 TPM 的晶片呢，我们只能做PMA 的一个加密的一个动作。
所以意思是有 TPM 晶片加密的磁碟会比较安全吗？
原则上是的。
OK，
其实它等于是为各位的设备多了一道一个防护，这样。不过其实以现在来讲，纵然在未来其实 TPM 晶片会存在各位的电脑里面的趋势会慢慢的普及，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大部分现在都还是以商务电脑它里面才会内建所谓的 TPM 的一个晶片。但是呢，在现在 Windows 8以后，其实是不需要 TPM 的晶片就可以做加密。所以说各位如果现在手上的作业系统还是 Win7 或者是 Vista 的话，可以考虑升级到 Win8 之后，你就不需要 TPM 晶片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加密。 OK， 我们现在看到 N-band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对， BLOCK 从什么时候开始？从 Vista 开始。最早期的 BLOCK 呢，仅能够做那个作业系统磁区的一个加密。接着我们来到了 Win7， 在 Win7 这里呢，Microsoft 这里开始提供了所谓的 BLOCK to Go 的资源加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行动的装置进行加密的一个动作。这里面就是包含了我刚刚所说到的 USB 以及随身硬碟等等。好，到了 Windows 8， 到 Windows 8之后呢，刚刚有提到就是到了 Windows 8之后呢，其实我们不再需要一定要用 TPM 的方式才能够进行加密的一个动作。而且呢，其实在 Windows 8之后，我们还支援将修复金钥直接上传至 OneDrive。 什么是 OneDrive 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微软的 SkyDrive， 早期的名称叫做 SkyDrive， 现在叫 OneDrive。 有没有人知道 OneDrive 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应该可以送一个礼物这样，请说。对， OneDrive 是 Microsoft 的网络硬碟。
那你知道它的容量现在有多少吗？现在的容量
50G？
对，这位先生，没错，你的资讯非常的新。以前是 7G， 但是现在我们又提高到 15G 的容量。
是的，现在 OneDrive 其实大家只要去注册 Microsoft ID， 你就马上会有 15G 的网络空间的一个享受的这样一个服务。好，接着我们到了 Win 8.1。在 Win 8.1 这里面呢，其实有两个新的功能。第一个是 Device Encryption， 第二个呢是 FIPS 的一个服务。这两个功能其实还蛮重要的，我想各位应该要好好的把它记在心里面，好不好？好好把它记在心里面，这两个功能还蛮重要。那什么叫做 Device Encryption 呢？在 Win 8.1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设定在开机的时候呢，自动做 BLOCK 的加密，同时把你的金钥直接上传到你的 OneDrive。 那什么叫做 FIPS 服务呢？在 Windows 8.1 里面，其实 FIPS 它是美国联邦与加拿大政府去重新制定的一个新的 加密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全世界目前来讲最新的密码加密方式。那在 Windows 8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本机的群组原则，可以勾选我必须我的 BLOCK 加密方式要符合 FIPS， 那么我们 BLOCK 的加密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做一个一个精密性的一个提升。好，我们刚刚提完了end user 在使用的 BLOCK 之后呢，相信刚刚米奇有提到 MBAN 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在 NDAP 里面其中一个产品。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相信在座各位，如果各位有人是 MIS 的话，如果你们单位有1000人，有10000人，如果老板说不好意思哦，我从现在开始呢，我要对我们的企业要开始做 device 的加密，那我是不是要一台一台的做呢？一台一台的做的话，可能等你做完了之后，你还忘记了你什么时候要再来做这件事情。可能你做到100台以后，999台忘了做，老板在问的时候啊，其实我提不出一个数据了。MBAN 它提供了 BLOCK 的企业化管理，它可以透过各种的稽核报表去一目了然说，我这个企业到底加密了多少台的电脑，还有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加密成功，有多少台的电脑它是没有成功的加密，为什么。从这个地方呢， MBAN 其实都可以提供非常完整的稽核报表，我可以一目了然说，我现在加密到了什么样的情况，甚至于它还可以提供就是说，今天使用者如果忘记了 BLOCK 的精要的时候呢，可以第一个可以透过我们自己使用者自助式的一个网站去做一个解密的动作。另外呢，我们可以透过政策的方式，比方说今天我如果是采用集权专制的方式的话呢，就是 MIS 使用者如果忘记精要的话，可以通知 MIS， 然后告知 MIS 我的修复精要的 PIN 码是多少，请你帮我查询我的修复精要。这个时候 MIS 就可以透过它的管理站台提供使用者这样子的解密的精要，然后顺利的进入系统。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后面的 demo 会一一的 demo 给各位看。好，那这边呢其实会更清楚的提到说，我们 MBAN 到底提供了哪些的服务。其实这边呢，我刚刚提到了我们不需要一台一台电脑去做加密，在 MBAN 2.5 里面呢提供了加密的 Group Policy 模组，我们透过这样 Group Policy 的模组呢去做派送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者，我们管理者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透过 Group Policy 的派送之后，所有的使用者在登录网域之后，就会自动套用这样子的一个规则。接着就是我提到的稽核报告，在稽核报告里面呢，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得到说，现在我们到底有几台电脑已经受到我 BLOCK 的一个管理，那是不是呢，全部都已经符合我 BLOCK 套用的一个规则。那这个地方其实很重要的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各位 MIS 非常需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显示谁在什么时候申请了修复精要，这个可以提供 MIS 做后续的稽核，还有各位的法务人员，如果后续真的有一个磁铁加密外泄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透过稽核报表去看谁在什么时候哪一台电脑去申请了一个精要，然后顺利的进入系统。接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使用者的自助平台，提供这样子的平台以后呢，再也不会是 MIS 会做到死，然后呢还会被人家嫌这样。因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下，其实如果使用者的一个，其实他只要会用会上网看得懂中文，其实他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自助式的平台呢，顺利的取得他的精要，然后呢修复他的硬碟，进入他的系统。那这样子的动作呢，同样的也会在我们的稽核报告里面所显示。不管透过哪一种途径，其实我们的稽核报告都会显示谁什么时候去做这件事情。那这边呢，其实就是呼应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可以透过管理界面跟使用者自助平台呢，去查询修复的精要，进行修复的动作。接着，这个地方我可能要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听过 HCCM？只有，哦，有多一点，有多一点。HCCM 呢是 Microsoft 在 Season Center 里面的旗下的产品，它主要是用来做资产盘点以及一个 程式的部署的一个动作，主要其实它是在做监控使用端的一个产品。那透过 SCCN 呢，其实我们可以强化稽核报表这一块，因为光 mBand 其实 mBand 已经可以提供非常完整的报表了，但是如果您可以整，如果您企业内部有 SCCN 的话，我们可以透过整合 SCCN 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报表。好，
好，接下来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有问有答的时间。大家，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都很简单，在刚刚都有讲过。第一个呢 ，Windows 8.1 的 BLOCK 有哪些功能？刚刚大家有仔细听吗 ？Windows 8.1 的 BLOCK， 哎，这位粉红色的，哎，等一下哦，
装置的加密以及 FIPS support， 那个美国以及加拿大订立的一个安全的机制。
那刚大家还记得吗？所以 Windows 8.1 的 BLOCK 有 FIPS 以及装置加密。那大家一定还要记得，就是其实在 8.1 里面的 BLOCK 呢，我们提供了就是用多少加密多少。假设我们今天 C 槽容量有 500G， 那以往我们在 Windows 7加密的时候，每次加密都要加密 500G， 可是我里面明明只用了 100G， 剩下的 400G 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在做加密。但是我们现在在 8.1 8跟 8.1 的 BLOCK 呢，它可以节省很多使用者的时间，它可以很快速的去加密它现在已使用的空间，所以 500G 里面只有 100G 在用，所以我只加密那 100G。 那如果后续有增加档案的话，它会后续慢慢的再去加密，所以当你当下加密的时候，它不会做整颗硬碟的加密。当然如果你希望整颗硬碟做加密，我们也可以去做客制化的选择，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些功能呢，其实不用整合 CCM 它也做得到，独立的 mBand 就做得到了。好，那第二题， mBand 跟 BLOCK 的差异在哪？哎，就交给你了。
我看左右应该没有。嘿，请说。那 BLOCK 呢？
没关系，我们再这位先生也给他，那我们再选一位。好，这一位先生，等一下哦，让大家听听你的看法。
可以整合 HCCN， 更有稽核报告。以往没有稽核报告。
在现在的 mBand 呢，它可以整合 CCM 去做到稽核报告、整合部署与派送。但是以往的 BLOCK 呢，你可能只能透过 AD 去做群组原则的管理。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mBand 其实有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不管是 IT 或是 user 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存取。 IT 可以看到稽核报告， user 可以看到它的修复精要，所以我们都是双赢的， IT 跟 user 同时都可以进行哦。好，接下来再交给 Peter。 好，
接下来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 mBand 2.5 版2.5 版哦，有什么新功能？ 2.5 版哦。好，在过去呢，其实在 PIN 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其实在加密之后呢，我们在登录系统之前，它会优先请你先输入你的 PIN 码。这个 PIN 码不管加密你是用 PIN 码，或者是用 USB 的随身碟，你必须先通过这样子的稽核之后，你才能够顺利的进到你的作业系统。那在以往呢，其实过去你敲1234 1234567 ABCD 这是没有问题的。在新的版本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 GPO 去设定使用者必须要加密的期限，超过这个期限我们可以设定要强制加密。另外呢，我们可以设定整个 PIN 码的一个复杂度，也就是说之后已经不再允许使用者透过1234或者是4×1这样子非常简单的密码来做一个 PIN 码的定义。然后呢，其实我们这边在新的版本里面，我们也支援了 Unicode 等等的一个强化 PIN 码的一个机制。
Peter， 我这边问一下，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在新版的 2.5 里面， 我不能再输入0000或是5678这种密码吗？
没错，当你输入这样的密码的时候，系统会提示您。当您收到加密期限的通知的时候，你输入的 PIN 码是12340000的时候，系统会提示您不允许使用简单的密码。
哎，那关于你说的加密延迟，这个意思是？
加密延迟的意思就是，当你还没超过期限之前呢，它会跳出一个提醒的视窗，提醒你要加密。那这个画面呢，非常神奇，关不掉，闪不掉，永远在最上面，对，很恐怖。一直到你加密之后呢，它才会消失。就算你关机再开机，它还是会出现。好，接着，其实呢，在新版的 MBAN 2.5 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支援了 FIPS 相容的一个加密机制。那我刚刚有提到，在 BLOCK 里面呢，我们可以在本机群组里面去做这样子的设定。在 MBAN 里面呢，我们可以提供刚刚我所说到的 MBAN 的 Group Policy 范本，去勾选 FIPS 的一个加密之后呢，去做一个相容性的修复精要的一个套用。
所以在以前 Windows 7甚至是 Vista， 我们是没有支援 FIPS 的吗？
是的，其实这个不能怪我们，因为那个时候 FIP 还没制定，到了8点 Win8 之后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出来。接着，这个更是一大福音啊！在过去的 MBAN 呢，英文，还有日文。想在座的各位，其实如果能够是繁体中文，那该有多好！在新版的 MBAN 2.5 里面呢，我们支援了11种语言，其中里面就包含了繁体中文。这边有没有非常振奋人心？对我而言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就你是不是也很开心？OK， 好，那在新版的 MBAN 2.5 里面呢，其实它考虑到全球化使用者的一个需求，提供了11种的语言，让全世界任何一国的人其实都可以用透过非常亲和力的界面去使用这样子的系统。好，那接下来我就把现场交给我们的就。
下一页。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新版的 MBAN 呢，在效能的表现上呢，跟上一版的 MBAN 呢 2.0 比较起来呢，在上一版的 2.0， 它最多只能够支援到200000台的用户端的电脑，但是呢，在这个新版本上面呢，它可以支援到一口气提升到500000台的电脑都可以受到它 MBAN 的一个管控。那接着呢，它还在这个版本里面呢，它还可以跟我们的 SQL Server 2014搭配，所以呢，在它的资料库的效能的表现上呢，其实呢会比以往更为亮眼。那接着呢，它也改善了企业稽核的一个报告的效能，也就是说，等我们在做报表的呈现的时候呢，它可以更快、更及时的做一个呈现。这是在效能的表现上面，在这新版本它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性的部分。那接着呢，与 AD 的整合。在上一个版本 2.0 里面呢，它是使用的是 MBAN 伺服器的本机群组以及账号来作为管理的部分。在这一个 2.5 的版本之后呢，它是跟 AD 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呢，我们呢会在 AD 上面建立必要的群组以及账号，接着呢将这个账号呢加入到这群组里面去。那我们最后在安装 MBAN 的过程之中呢，由 MBAN 的安装的精灵界面呢，来制定说这些群组具备有哪一些的功能以及角色。这就是说呢 ，MBAN 呢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账号管理，它是采取的是分权的方式呢来进行的。那除此之外呢，由于它采用的是 AD 账号的验证，也就是说呢，今天不管是管理者或者是我们的使用者，他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只要能够连线得到我们的 MBAN 的网站呢，他就可以做到一个跨平台的管理。这是一个，
请问一下，那是不是就代表意味着我不用把我的 administrator 的账号 share 给所有的系统？所有的
没错，不需要，因为刚前面提到了，他是透过 AD 的账号以及分权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就是说跟以往不再一样了。 这套系统的管理呢，不再需要呢一定要提供网域管理者的账号，其实用一般的账号给他赋予他适当的权限，他就可以进去里面系统去做他的操作以及跟查询。那接下来看一下呢，在这个新版本在组织架构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前面提到了，在这个新版本里面，它已经可以支援到500,000台电脑这么大庞大的一个数量。那相对的，在于对于前端的网站的服务而言呢，它其实一定会造成一定的 loading。所以呢，在这个版本里面，它也支援了 RIS 的负载平衡的一个机制。那同时呢，我们的一个加密的一个资料，例如我们磁碟机它有一个修复的精要，它其实存放在我们的 SQL Server 里面。万一如果有一天这一台的 SQL Server 万一临时亏损了，那我们的管理者其实是很难去把这样子的精要呢整个给捞出来，这会是有问题的。那所以呢，它也支援了 SQL Server 的 OS on 以及 SQL Server cluster 来达到它这样子资料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那重点是呢，在以往我们在部署 Mbed 的时候，我们采取的都是 GUI 界面的一个安装的方式。那在这个新版本里面呢，它也提供了 PowerShare 的一个安装的方式，只要呢我们在一台曾经安装过 Mbed 的 server 上面呢，我们的过程之中把它的 PowerShare 的指令汇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 PowerShare 的指令呢，一台台的复制下去。那这样子的安装的过程之中呢，其实就可以达到比较快速的一个功能。好，那接着就回到问与答的部分，我们交给米奇。
第二阶段的问与答，那如果刚刚大家有仔细听的话，应该可以知道现在 Mbed 最新的版本是。哇，这么多人都知道答案，那我们这题应该没有礼物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好，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哦，一二三，有点难选哎，还是给你选好了。
好，换人来一次好，不好意思哦。一二三，哦，还是大家都举手，不过你应该比较快一点。2.5，
对 ，Mbed 2.5。那我可以请问一下 ，Mbed 2.5有什么新功能吗？刚刚你听到了，
它可以延长那个加密延时的功能。
其实我们 Mbed 2.5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刚刚这位先生就说到，我们有加密可以延长，就是
这位先生啊，你把我下面的强调，我喜欢拉够。
OK， 没关系。那我们新版的 Mbed 呢？是否可以设定加密延时的期限？
可以。那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延长？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透过我们的 Mbed 的 GPU 范本。可以去控制整个加密延长的一个时限。好，谢谢。
那接着问与答的 session 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bed 2.5 的部署。那呢，其实 Mbed 的运作里面呢，它其实依赖的是4个的元件。第一个呢，首先呢，当然是我们的 database， 也就是呢，它必须要有个 SQL 的 server。SQL Server 里面呢，就安装我们 Mbed 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修复的精要，它的这串的资讯也是放在我们的 SQL Server 上面。那接下来呢，会是我们的一个符合性以及稽核的一个报表。那呢，它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网站的服务。那什么叫做符合性的一个报表呢？它是看到我们整体的加密的一个状态。那整体加密的状态呢，其实在 Mbed 里面的描述呢，它就叫做符合性的一个报表。那接着呢，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自助式入口网，使用者呢透过这个自助式的入口网，他就可以在上面查询到自己本机加密过的修复精要，而且呢特别的是，这个自助式入口网只有自己的账号才能够去查到自己对应的精要。那接下来呢，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的 Mbed 的一个主控台。那 Mbed 的主控台呢，就是提供我们的管理者做登录，在这个网站里面呢。管理者呢可以去做协助我们的使用者，去帮他查询到他磁碟机的加密的修复精要之外呢，他还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呢去查询报表以及产生报表，然后甚至于呢将这个报表呢另存新档出来，提供给稽核法务甚至他的主管呢去做一个稽查的用途。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的是属于的是独立模式的一个架构。在这张的图表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部署 Nband 呢，它其实是一个 Server Client 的一个架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会需要一台管理的工作站。刚刚前面提到了，我们很多是透过网域的 AD 的 GPU 来做管理。实际上呢 ，Nband 的 GPU 套件呢，并没有在我们的网域的控制站里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准备一台管理工作站，然后呢，将这样子的管理的 GPU 呢，汇入到我们的网域控制站当中。但是实物上呢，其实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这一台的管理工作站。我们可以用手动的方式呢，将这样子的管理的 GPU 呢汇入到我们的网域控制站中。接着，我们在网域控制站中呢，我们可以针对 GPU 的细项去做好设定。那设定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派送出去。那我们的用户端它就会接收到我们设定好的 GPU。例如，第一个，它需不需要自动加密？那第二个，它需不需要给它延迟时间让它做加密？第三个最重要一点的是，他会知道的是，我今天我加密完成之后，他必须要将他的修复清药以及状态呢传送到哪个地方。当然，最重要是传送到我们的 Nband 的伺服器。那这一些的行为都是来自于我们在 GPU 上面做好的设定。所以呢，这一边的设定呢会相当的重要，也会影响到我们用户端的运作。那在我们的 Nband 的伺服器上面的部署呢，建议是按照两台伺服器来做部署。以这个图的例子 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呢，我们的自助入口网以及我们的 Nband 的主控台呢是安装在一起。那我们的 SQL Server 呢，以及我们刚提到的符合性及报表呢，它是装在一起。那接着呢，第二种的一个部署方式呢，就是跟我们的 SCCN 呢做一个整合。那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的是呢，其实好像都差不多，只是多一个 SCCN。 那最大的差异性在前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会有一个符合性的报表。那这个的符合性的报表呢，在与 SCCN 做整合的时候呢，这个符合性的报表它其实是会安装在 SCCN 上面。那最大的差异点在什么地方呢？当我们将符合性的报表与 SCCN 做整合之后呢，我的报表的内容的呈现呢才会更多元化。在未跟 SCCN 做整合之前，其实在我们 Nband 上面的管理，我们最多只有两种选项，一个叫做符合跟未符合，你可以做一个查询。但是呢，与 SCCN 做整合之后呢，透过 SCCN 的报表，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看到的是，我今天可能是要查的是不符合 policy 的电脑，请你帮我列出来，或者是因为不符合 TPM 的加密，或者是不符合任何的状态，它可以透过比较细致的条件，把我们的报表整个做一个呈现。
Joe， 那我这边问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透过 CCM 的话，我们可以去客制化我们需要看的集合报表，是吗？
也可以。
OK，
因为 SCCM 本身它的报表里面其实还可以做客制化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与 SCCM 的一个整合的模式。那其实呢，与上一章我们与独立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其实差不多。最大的不同点呢，是在我们的用户端，它会将我们的符合性的资料呢，它会传送到我们的 SCCN， 然后呢，我们的修复精要以及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修复的状态，它一样还是会传到我们的 Nband Server 上面去。这个是在与 SCCN 整合的一个架构的模式。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问与答的一个时间，我们再交给米奇。
好，那。这些题目呢，只要大家有认真听，我们几乎都是有讲真答。我们第一个 Nband 2.5 是不是可以跟什么东西做整合？白色衣服的先生 ，HCCM， OK， 好，没错。那第二题呢 ？Nband 2.5 支援的用户端作业系统，喂，这么快速？好，各位先生，等一下哦。
Win8.1
没关系，这位先生刚拿过礼物了，那我们就再找一位咯。 Nband 2.5 到底支援哪些作业系统？
Win7 Win8 Win8.1
好像还有一个、哦、
Vista。
OK， 对，其实我们在 Nband 呢，在 Vista 的时候就已经有支援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 Nband 去管理我们这些 client 端的平台。那就我这边问一下，我如果今天有一个加密的随身碟，如果插到了 XP 的电脑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如果说呢，我们现在呢将这样子的一个加密后随身碟呢插到 Windows XP 上面去的话呢，它只能够读，而不能够写。
Okay, 所以我还是可以正常的去读取里面的资料。
对，可以。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案例的一个分享。那在这个实际案例的分享里面呢，我们会呢展示的是两种的一个管理的情境，一个呢是属于 IT 式的一个集中式的管理，就是说呢 ，IT 人员呢会协助用户端去帮他去查询他们的修复的精要；另外一个呢是使用者自助式的服务的一个情境的 demo， 就是说呢，在我们的管理之中呢，其实我们是允许使用者他可以他自己登录他的自助式入口网呢去查询自己的一个修复精要。那首先我们看下这11的部分，某一个营造的公司呢，它其实是位于台北，但它的营造厂商呢其实是遍布于全国。那代表着意味什么？会操作电脑人员的水准，其实的熟悉度其实是参差不齐。因此呢，在这一个公司里面呢，他们的 IT 的集中 IT 的管理的政策呢，采取的是集中化的管理。也就是说呢，所有的电脑都要先经过 IT 部门的设定以及安装之后呢，它才会配送出去。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情况之下呢，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派送到外地的这些电脑，你也知道，这是营造公司，会随着工地的结束，人员的移动，这些的电脑其实很容易就会整台消失不见。那整台消失不见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感觉起来没什么，但实际上这些的电脑里面都会有这一些大楼建制的工设计图、建制系数等等一些比较机密的资料。那这一台电脑的不见呢，就有很可能会造成他们一些机密资料的外泄。于是呢，我们协助这个客户呢，推动 BLOCK 的一个加密机制，以及搭配 MBAN 的管理，针对他们使用者用户端的电的磁碟呢进行加密，我们可以降低他这个资料外泄的一个风险。那接着呢，我们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实例呢，来搭配一下我们的一个 demo 的一个展现。那首先呢，我们会先看到一下，这是一台已经加密过的 Win7 的一个电脑。OK， 好，这是一台呢经过了MBAN 加密的一个 Win7 的一个电脑。那呢，在它开机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呢已经先为它设计了一个 PIN 码，哦，这个是呢也是搭配着客户的需求。客户的需求是呢，除了资料库、除了磁碟机加密之外，他希望在登录系统的之前，还需要有一道的保障的部分。那这道保障的部分呢，其实呢就是 PIN 码，它可以输入 PIN 码之后呢再进去，进入系统之后呢，我们还要再输入一次AD 的账号及密码，才可以完整的进入的系统。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 demo 的是呢，假设今天这个操作者他忘记 PIN 码了，或者是人员交接的时候并没有把这样子的 PIN 码交接下去，那对于要使用这台电脑的使用者而言，他要怎么样子的方式呢，才可以使用这台电脑呢？那答案很简单，拜中文化所赐，其实呢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提示，按下 ESC 修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刚刚提到的是，使用者呢他会得到一组修复的精要识别码，这么长。其实呢，一般正常来讲的情况之下呢，不需要被这么长，他只要提供管理者前八组的字文就可以了。那在这个地方的情况之下，有我们提到的是，他是采用这个公司采用的是集中管理式的方式，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去登录自助式入口网去做查询的，所以呢，他只能呢记住这八个位元组的 自创的资源呢，它可以透过电话，也可以透过别台电脑的 email 的方式呢寄给管理者。但是在我们这边客户的他实际的使用状况呢，他们是用的是电话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当使用者他只要记下前位八个资源组织串的时候呢，他是透过电话告诉管理者，那管理者呢，接收到这八个资源之后呢，他会回到 MBank 上面去做操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的 MBank 呢，在开机的时候就开始保护大家的作业系统，一直到你登入到作业系统里面的时候，其实还有第二重验证，就是你以前的网域验证。所以今天你的磁碟被加密被保护了，那你的电脑的抗也会被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MBank 的方式去做到比较多重的资讯的保护哈。
好，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 MBank 呢，它是一个网站的一个服务。来进行大家做查询，所以呢，我们只要开启浏览器。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 MBank 的一个网站呢，我们先把它做到我的作案里面去。所以呢，我只要点选它一下，接着呢，输入账号及密码。这个地方呢，它就已经登录到我们的 MBank 的一个主控台上面去了。那接着呢，它旁边会有很多的选项，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做 demo 的说明。那呢，就现阶段呢，我们会移动到第三个选项，第三个功能，
磁碟机修复。
磁碟机修复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要把前面的八个资源呢敲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每一台电脑，甚至是每一个磁碟机，包含你的 USB， 在做加密的时候，它的前导位元都是不一样的。它会因为你每一次的加密。这些前导位元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就是一把钥匙什么都可以开，它会因为每一次的加密而不一样。那我们在这边呢，输入我们的这个前导位元八个数字的前导位元之后，在右边这边会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去取得修复金钥，因为今天这个行为呢会被 IT 做一个稽核。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你瞧，EA7F29DC。那其实这个网页不一定是在 server 里面开，它在一般的 client 里面。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一台磁碟机的修复金钥呢，整个呈现出来，整个从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会捞出来。那接着呢，这个管理者他有以下几个方式呢，只有把这样子的一个金钥呢提供给这个使用者。第一个，他是透过电话的方式呢，他可以直接告诉使用者，然后让他电话的部分呢直接去 key。第二种的方式呢，他其实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金钥呢另存新档，然后呢再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呢寄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面去，让这个使用者他收到邮件之后呢再去做这个修复金钥的一个输入。那使用者呢如果呢收到这样子的一个金钥输入之后呢，他只要开始 输入一下的字串。
接下来我们要输入一个很长的48元的修复金钥。那 Peter， 我请问一下，在这里呢，当我要求一次修复金钥之后，我是不是每一次都使用相同的修复金钥就可以开启我的电脑？当我忘记密码的时候？
嗯，是的，我现在先把它拍起来，以后只要这一组就可以。当然不是这样子，在输我们输入第一次的那个验证码之后呢，在 Nbin 的系统里面，它会自动把大家可以看得到下面这个识别码，它会自动换掉。所以我们每一次进去的时候呢，其实你只要经过了一次申请，下次进来之后，它的识别码会不同。这个是 Nbin 2.5 这边呢，是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的模式。所以说，纵然像后面那一位拿红色手机在拍这个画面，整个拍到之后呢，其实不好意思啊，这次加密完之后，下次就不一样。
OK， 所以它的密码是动态，会因为你今天请求一次，然后在下一次之后，它其实会修改你的这个修复金钥的。
是的。
那在以往呢，在如果说导入 BLOCK 的过程之中呢，它会要求说管理者这边、使用者这边呢，将自己的金钥另外做存放。但是呢，透过 Nbin 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工具呢，去查询这样子的一个修复金钥。其实对于管理者而言呢，它其实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输入了修复金钥之后，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进到系统。那这边呢，就是大家所常用的，我们登入系统之后的验证码。
那这样子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成功的登入了系统。那接着呢，我们手头上呢这边是有一支未加密的 USB 的一个装置。那如果这一支的未加密的 USB 的装置呢，如果插到这一台已经透过 Nbin 加密过保护的电脑，它会有怎样子的一个讯息呢？我先示范给大家看。好，一旦呢我们将这样未加密过的 USB 装置呢插到这一台的主机之后呢，我们的系统就会跳出说，你必须也要先经过 BLOCK 的一个加密的机制之后呢，你才可以使用这一支 USB。代表什么？今天我们这台的主机它是经过 Nbin 加密过后的资料，今天加密后的资料要离开了我这台主机的时候呢，它也会同样的要求，我的储存的对象呢，它也是必须是一个加密过后的一个装置。如果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去理会它，直接按下叉叉。这是我们刚刚插进去的 USB 的一个随身碟的资料，看起来是可以读，没有错。但是呢，我实际上去做修改，他会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防写的保护的一个功能，而且呢，你也不能够在这个上面呢去做任何的新增跟修改。它是不允许的。
所以，如果今天受到 Nbin 管理的电脑，我们其实还可以针对随身碟去做防写的保护。
等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想要试一个功能。不行，好，那我复制贴上，居然没有贴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透过 Nbin 的保护之后呢，如果没有经过加密的 USB， 你按右键的时候，它是不会有贴上的功能。Ctrl+C、Ctrl+V 也是不会有作用。
好，这边呢是我们在用户端这一边的一个展示的部分。那接着呢，我们回到是 Nbin 的主控台上面。刚特别提到的部分呢，我们以下左边呢有几个 item， 其中最重要的 item 就是报告的部分。在报告部分呢，它其实分为三张的报告。那刚刚提到的部分呢，是什么叫做复合性的一个报告呢？一样，我们在点选报告的时候呢，也是要先输入一次账号跟密码。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先前有提到，我们针对不同的使用者，我们会给他不同的权限。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查稽核报告的话，其实它不需要 administrator 的权限，它只需要赋予查询稽核报告的权限。这样子，我们 IT在做身份的区分的时候，可以比较，分工分得比较细。
刚 刚前面提到的部分，当我们的企业的环境中呢有导入 BLOCK 的一个加密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不会知道这些用户端到底它达成加密的程度是如何呢？透过这一个所谓的符合性的报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整体用户端透过 BLOCK 加他们的磁碟机整个加密的状态，有几个表格呢？有几个栏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这次管控的电脑的台数到底有多少台？那符合的标准跟不符合的标准，以及不符合的标准的比例，甚至于呢，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符合标准以及不符合标准的台数，这2跟5。那接着呢，我们还可以针对的是呢底下的部分呢再往下拉，还可以看到的是，还可以看到的是呢每一台的细部。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Win7 它其实并不符合标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再往下的再 drill down， 再直接点选它的电脑名称，然后呢，再把它做一个细部的展开。在这个报表，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在这台电脑上面呢，只有它的作业系统碟有经过加密。但是呢，它的低潮其实是并没有加密过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容易透过这个报表才知道说，原来这台电脑它其实并没有完成公司对于它的一个加密的一个政策的需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呢来去做到一个稽核的动作。那如果说或者你已经知道这一台电脑的主机名称，可能非常多台，几百台的情况之下，我要单独找一台它的电脑的加密状况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电脑符合性的报告。我找打刚刚的电脑名称，好，一样，它会帮我们刚刚的一个透过符合性报告里面的这台电脑呢，是一样的资料会做一个呈现。那最重要的后面会有一个稽核报告，刚提到的部分，当我们点选稽核报告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时间、结果、谁。那台电脑来去做精要的一个存取，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呢另存新档的方式，它有提供相当多的一个存档的一个格式。你可以存成呢 CSV 档，也可以存成呢 Excel 或者是 HTML 的档案。我们可以将这样子的资料呢提供给法务以及主管做进一步的一个备查以及稽核做用途。那接着呢，我要在 demo 的另外一个地方的是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很多的资料呢，其实会写入的到我们的 SQL Server 里面来。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单位里面有开发的人员，或者是有搭配的 AP 的厂商，它其实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客制化的一个产品的搭配。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在 SQL 里面把相关的修复精要的资料 table 捞出来，
对，
然后做客制化、
就是。对，因为它可以。它有这方面的资料呢，在这个上面，所以只要搭配我们适当的开发以及 AP 的这样子的一个整合呢，是可以做得到您的刚刚的一个需求。好，那这部分呢，我的 demo 就结束了。那接下来下一个 demo 呢，我会交给 Peter 来做一个说明。
又到我。接着呢，我们第二个实例，哇，好刺眼。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我们竹科一个科学园区，它总公司呢在竹科，然后呢它在台北跟高雄有分公司。那其实在这个单位呢，他们其实是在多年前看到了一则新闻之后决定要导入 Embed BLOCK。 什么新闻呢？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如果在座应该都有听过吧，就是有一个叫做 Pulang 的一个社群网站，其实在前一阵子大概2年有了。那他们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执行长笔电放在车子的后座，结果呢车窗被人家敲破，整台电脑被搬走。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当时其实他并没有采用我们 Microsoft 的 BLOCK 加密，所以他当时悬赏千万要寻回他的笔电。在依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单位呢其实就在等到了我们 Mband 2.5 之后呢，毅然决然决定公司的所有的装置开始导入 BLOCK 加密， 因为他们是属于高科技的一个公司。那也就是其实他们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所以说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 IT 的常识。所以说为了要减低我们 IT 人员的一个负担呢，这个单位决定采用集中及自助式管理并行的方式来做一个 BLAC 的一个导入，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有效的保护企业内部的电脑，同时减轻 IT 人员的负担。那在这个地方呢，由于刚刚集中式管理的部分我们就已经有 demo 过了，那接着我这边的话就会简单的透过我们的行动装置来做一个精要索取的一个动作。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要讲一下，就是这边哦，这个不是奖品，这个是我们的 Surface Pro 2。那它直接 demo。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它因为其实在 Win 8.1 之后，它的 BLAC 会跑在开机之前，所以我没有办法透过投影机的方式 demo 给大家看。但是呢，我可以。
现在 Peter 手上拿的是一台 Surface， 那它已经经过 BLAC 加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最常见的蓝底白字的这个画面，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比较紧张。
对，
这个只是 BLAC 的，
对，只是 BLAC 的这个画面。那如果因为在这一台呢，我设定它是 USB 加密，所以说我现在把 USB 的随身碟插进去。等一下，
在我们 Mbed 里面呢，其实你在加密的方式你可以选择很多种，我们有很多元的加密方式，我们可以选择 PIN 码、PIN 码加 TPM， 甚至复杂的 Unicode、ASCII Code， 刚刚都有提到，我们可以使用很复杂的密码，也可以使用很简单的 PIN 码，透过数字去加密。那以往忘记，你不管是选择复杂或是简单的密码，你忘记密码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取得修复金钥，那修复金钥一定都是48位元。但是今天我们只要透过万能随身碟，
就可以让它进到作业系统。
对，
就像一扇门一把钥匙。
Peter， 我这边问一下，这支随身碟需要什么特殊的规格还是型号吗？
这支随身碟最特殊的规格就是它要是 USB 界面。
OK， 所以一般的随身碟也可以达到解密的功能。
是的，
它是把修复金钥存在里面吗？
对。那这个地方呢，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修复金钥存在我的电脑里面呢？这就跟我把车钥匙放在车子里面，然后把车子锁起来，门关起来是一样的道理。在 Mbed 里面呢，其实它不允许你把金钥存在本机，所以说它一定是透过不管是存在远端的 server， 或是集中管理，或是 USB。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加密的动作。OK， 那我这边的话，
那 Peter， 我问一下哦，我们平常我们在外面，那手边就只有一台我们的电脑，今天电脑被加密了，我忘记密码了，我要怎么样取回修复金钥？我又不能透过你刚刚说的 email 去收信，因为你发信给我没有用，我电脑开不了机啊。这时候我该怎么办？
是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刚刚就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用集中控管的话，那使用者就必须不管是用 email 或者是用电话的方式，或者是抄下来、照下来、line 都好，用这样子的方式通知管理者做一个解密的动作。但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在我们这个 label 里面呢，其实这个 user 这个企业它提供的是自助式，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手边、平板或者是手机自行透过自助网站去取得一个加密的金钥。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透过我现在手上的 Windows Phone 或者 iPhone、Android、iPad 都可以取得修复金钥吗？
没错。就像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我现在透过是水果牌的平板进到我们 Mbed 的这个客制化的一个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又变正了。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间这一块叫做注意，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客制化的，按照各位各单位自己的警语，可以针对这个地方做一个客制化的动作，可能想说哦，请你要确认你是本人啊，或者是你是本企业的人，你才可以进到这个画面。然后呢，这边就会看到一个，我已阅读并了解上述事项，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其实是可以依据各位的一个单位里面的一些法规的规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叙述，就有点像是我 email 下面的一些那个 copyright 的一个警示这样。OK， 那接着呢，我现在点选，我已经了解，然后呢继续。好，接下来到这个画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哎，这个跟刚刚的主控台是不是很像呢？很像，但是它不是，它只是很像。然后像到画面不见，等一下。好，我们画面又回来了。
这边呢，就告诉大家，我们在选择这种装置在投影的时候，尽量选择比较稳定的、比较好用的，
比方说
头比较不会松掉的。
比方说楼下的 Surface 3，大家可以预购。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修复精要的这个 portal 使用者自助网站的平台，它其实是跨平台，它可以用任何的浏览器去开启这个网页，并取得你现在电脑里面的修复精要。那其实修复精要有分比较多很多种哈。首先就是我们的作业系统有一个修复精要，那如果你作业系统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资料碟，它资料碟还会有另外一个修复精要。
好，我们的画面回来。好，那大家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简易的一个输入画面呢，其实重要的是我们的 user， 刚刚我们在 Win7 的一个 BLOCK 加密的情况下，我们有看到有一组加密的密码，同样的我们把八码敲在这个里面，按下取得金钥之后呢，金钥就会在下面这个地方产生48组，我们只要照着这48组敲到我们刚刚 Win7 加密的画面，使用者就可以正常的进入系统，我们可以自己来，不用靠 IT 人员，多好！
人人当 IT 是吗？每个人都可以取得他的修复金钥。那在这边呢？你就算拿到别人的前八个位元的修复金钥，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把修复金钥放在桌子底下，你就算拿到他的修复金钥，但是你是没有权限去取得他的那个修复金钥。你拿到他的前八位元，但是你身份不符合，你是没有办法去修复他的磁碟。甚至是你没办法去解密，你没办法去打开的，所以这些都是 Mband 可以做到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当我输入完之后呢，这边就会出现刚刚的48位元的一个密码这样。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个东西，我自己来，我自己就可以敲进去，自己就可以进系统，但是大家不要开心，因为当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的 Mband 2.5 都已经把我们的做的事情通通记录下来，并不会因为你没有通知 IT 就不知道你做了这件事情。那这样子呢，其实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示，我们 Mband 2.5 在这安全 security 的稽核报表部分是做得非常的全面，不管你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手机平板都好，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系统都会把你录下来，作为后续稽核的部分。好，然后呢，接着我们看完了 iOS 的 demo， 这边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还有一台 Android。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以告诉大家，透过 Android 的系统会得到相同的效果，不同的平台一样的效果。
那这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透过刚刚看了这么多 Mband 2.5 的好用的功能，那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去用，或是很想要去测试的话，我们该如何取得 Mband 2.5 这个服务哈？这个呢，其实我们只要有 SA 里面就会有包含 MDAP， 大家有听过 MDAP 吗？ 就我刚刚前面所讲 ，MDAP 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协助我们 IT 去做管理、去做控管，甚至是派送群组管理原则的这些功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首先 ，MDAP 里面有包含了应用程式的虚拟化，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 ，AppV 应用程式的虚拟化，我可能要在同一个系统上面，我今天在 Windows 7上面，可能要同时安装 Office 2010、2007、2003，大家你觉得做得到吗？可以同时安装三套不一样版本的 Office 吗？是没办法的，因为同时只能存在一套。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应用程式的虚拟化，透过很快速的部署，使用者一登入马上就可以用到他用的应用程式，他一登出应用程式马上消失，完全不需要安装，他可以同时开启两个一样的应用程式，可是版本确实不一样。那第二个我们也常常会用到的叫做使用者经验虚拟化 UEV。 在 UEV 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行动装置上面，大家有发现我每次档案都要抠来抠去，我每次到每一个装置上面长得都好不习惯，我可能都要花一段时间去设定这些我的个人化的原则，我的个人化的这个界面。但是我们今天透过 UEV， 我们可以跨装置，让每一台装置跟我们所熟悉的工作上的电脑是一模一样的，使用者经验的虚拟化。那再来呢，提升原则管控的设定，我们可以透过 AGPM 进阶群组管理原则的这种派送以及管理的方式，我们可以去管理 GPU 的派送，我们可以去集合，我们可以去看谁到底在什么时候修改了 GPU 的某些原则以及权限。那最后减少为人力的维护成本呢，我们这边也有提供 DART 这个工具。以往可能使用者拿了电脑来找 IT 说，哎，我电脑无法开了，不能登入，坏掉了，这时候你可能会跟 user 说，啊，资料备份好，我帮你重灌。但是你有可能会这样跟老板说吗？你资料备份好，我帮你重灌，你一定会想办法可能去帮他 troubleshooting， 去帮他修好。这时候我们 IT 会需要非常多的 tool， 以往我们可能都要去 third party 的网站或是去 third party 的一些 tool 自己去抓，但是今天我们透过 DART 这套工具，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分析、去修改，甚至去修正，哎，我们之前作业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 MDAP 里面，包含刚刚所说到的 MBAN。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MBAN 里面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熟悉的一些工具以及平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联络相关的窗口。那我们今天议程差不多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好，先
资料，就把资料背出来，或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处理？
我们请。好，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时间差不多到，我们就回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如果今天主机板损坏了，那我今天这颗硬碟加密，我要怎么样最快取得，或是最快回复这个资料？直接透过 Portal 取得修复金钥。修复金钥是你最后一条路，可以让你解开这个 BLOCK 加密的随身碟，不管是 BLOCK 或是 MBAN。所以其实我们这时候把硬碟拿下来，我们去找 IT， 或是透过 Portal 取得修复金钥。那怎么取得修复金钥？你必须要有前导位元，那个八个位元。这时候我们可能在开机的时候会有前导位元，我们把这八个位元记起来，去找 IT 就可以调出相关的这个修复金钥的记录。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硬碟先放到那种暂时的电脑上面做开机。然后先取得这八个位元的修复金钥，对。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可以再做后续的讨论。那希望大家今天的问卷呢，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分数。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讲的还不错的话，那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